有人讲说天台要不要讲三谛啊？啊，有的说没有三谛啊，啊，有没有三谛？四谛也可以啊，这个四谛嘛。啊，有没有二谛？有啊，一谛也有，五谛有没有？有，都有。问题是你的解释恰不恰当？我们经常很容易把法落入到这种东西上啊。比如说，我们讲空跟不空，其实空不空不能分开的。所以当空不空不分开的，就是空不空。因为空如来藏，什么藏？当你去除烦恼的时候，空一切烦恼的时候，其实就一定会现不空如来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吗？我们一直在讲上，什么叫课程烦恼？因为课程烦恼本身就是法性的一种嘛，是你颠倒才，你颠倒才叫课程烦恼。一切法本是清净，所以你所谓的课程烦恼，自信清净心，所以我不是讲说连自信清净心到最后都是假设色，到最后连这个心体，所以我是讲说，无阿赖耶，无阿赖耶是，无阿陀那，无阿陀那是，到最后他也把它，这是一个施舍点。并不是完全断灭的意思哦，是那一个你我安立的法本身亦无自性啊，所以自性清净心是要显这些造作的分别造作的乃至世间差别出来的染性之分，而我所谓自性清净就是诸法本是即灭之意，那因为不知即灭而起染住，名之为课程，所以当因为法本质即灭，你其然才名为客，没有另外客了，客就是法性。好，所以当你灭一个课程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分相应法性嘛。是，那法性的功德就是本质具足，所以具足在哪里？不是说它有一个果德的果上已经成果的那个功德，而是其实所有功德就像我起那个镜子，镜子有染污，我只要差一分，光就显出来了。这个光不需要我擦完一分再借东西过来，不需要，它的透明性就因为我擦污过的时候它就显不另找，就是当我课程烦恼去除的时候，其实它的功德性就显，因为本来是引不起来的阴性，当我把课程烦恼去除的时候，它的果性就显出来，这个果性不在，果性在哪里？果性就是极净性，是一个本质极净，但你不知道，所以叫做本觉。所以本觉叫做不觉，因为本觉的意思就是原来本啊，可是你现在毕竟不是才叫本嘛。所以本觉一开始就是不觉的意思。那不觉，所以叫本觉，当然不是论果德，是论最主要我要把本觉跟究竟觉的对比，就告诉你说，本跟究竟其实不二。那为什么又不一？因为一个觉，一个不觉。最主要是显这个意，所以我们后来在了解，就整个这个道理啊，空不空其实是为了显两边意，可是它是体是一，为什么不空不能离开空而谈不空？不空是种种善法功德，而这个善法功德刚好是去除烦恼才显善法的，那不，而且我们修善法刚好就是在去除烦恼，去除烦恼就显善法功德，就是这样，它是一体的。所以你讲空不空，其实就是我们讲空跟不空。如果我们道理懂的话，一句话，自性空也就显缘起因了。为什么？我们说法是为令众生能悟入啊。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说一个空义是不是能显缘起差别，其实可以。不懂的时候还又另外再说啊，哎，离不离四十地得第一地。因为我就讲空没有主体嘛，空一定是就，我最常说的就是一个主词，一个数词，诸法是主词，皆空，所以空一定跟着主词走。你讲皆空，空什么啦？一定空法，所以空在哪里的？一定在从缘起处看，没有独立空，空是即灭那个你所立的那个主体法。所以叫色即是空，同时是什么？空即是色，因为空的数值一定跟着主值，否则不构成判断。 所以我们讲说空一定是旧空，你空是这即灭那个你本来认为有的东西，而我现在知道它不实在，所以我名之为正空。对，即灭烦恼，所以即地一灭才认为叫做正灭。所以灭不灭不是即地跟灭地一定是合在一块，所以当我即灭了，灭那个颠倒性才叫做正灭。所以一定不是说我回避哪些灭，我回避哪些即定有灭德的，不是，是这样的。所以空不空是一定的，空不空是一定的。所以当空不空，为了避免你恶法离，所以我就把恶法再合，就空不空。所以我刚刚讲三谛，因为当你把真俗恶谛对开的时候，我另立一个中谛，以便让你怎么样合，就是善巧，就是施舍。我这段话讲一地就可以，讲五地也可以，讲二地也可以，讲三地也可以，讲四地也可以，我查了，先讲那一地吧，那是一样，那是三。可是现在很多人到最后就在这里玩。其实以若理天台来讲，他讲三地，他讲二地，他讲好几种二地，所以那是一种施舍，一种三。所以，我记得《楞严经》这是解释上的。他把解释空不空了、啊、因为楞严经好像根本、并不打这个，有他也这样读来的，但他好像我自己印象里面没有讲空不空，是我们给他解释的，那可以啊，没问题啊，只要你了解这个道理都可以 好，我们刚才谈的是空如来藏是如此，那我们再看看下一步要谈不空如来藏。七者，不空如来藏，一切不空被空染故啊，不空被空染故啊，不空是什么？功德不空啊。圣曼契经中作如是说：世尊，不空如来藏，过恒河沙，不离用。这时候就要讲不离，前面是讲离的，现在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佛法啊。不依思议佛法故，故今闻名此经闻名何异？所谓显示生灭门中自相本觉，背过恒沙一切功德，背过恒沙一切染法之所染故，以何一故？一切净法总名不空。所谓一切净法，自体中实作用甚妙，远离虚假超越巧微啊，巧微就远离虚假超越巧微，故名不空。所以我们讲不空，跟我们前面讲的常乐我净的常就一样，为什么常？因为它不是带缘生。为什么不带缘生？一切缘皆极尽故，这叫不带缘。一切都带缘，就一个不带缘，什么不带缘？极尽性不带缘。为什么？一切缘它不是带缘而生，一切世俗有为法带缘生，但有一个不带缘的，就是灭一切缘的，从缘诸缘空性出来，里面它谈的那个极尽处啊。是不带缘的，那不带缘，因为不带缘有带缘就无我，不带缘就有我，所以这个我是假那个不变动性的我，所以常乐我净的我是讲那个不变动性的，讲那个不变动性，因为呢它本身不带缘，所以不动不变动啊，故名不空。被染之故名为如来藏，于诸事时名为法身，于护藏时名如来藏，所从所藏尽力啊尽力其名啊，一个是能藏能藏染啊，好，一个是所藏染，好，所藏尽，一个是能藏染里面立另外一个空如来藏，叫所藏尽啊，从所藏尽立其名故。所以你看他的功德是什么？他一个恒沙诸功德，怎么恒沙诸功德？因为我们的染有恒沙染。所以必须以恒沙功德去其染，所以随不同的净法以剥夺你那个客尘烦恼，所以变成因为染依众生颠倒故生无量烦恼，所以反过来依种种净法功德破除客尘烦恼而显原来的什么清净心，什么心？洗净心，就是这个道。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哈。 我们这里面有谈到，接着我们就谈不做义理的哈。那这个我如果那个我们看，我们可以改为下次啊，有机会看。如果今天看怎么讲的这样，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再看接着另外一个大圣齐先生所说的。我们看第六页，为什么我特别引这个东西出来？因为我们现在一直以如来藏为主的。那以如来藏所显现的修行方法又是如何？好，如果我不是跟你谈呢，这个道理懂了，那转为修的时候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地方。也就是懂了以后，他的修法你能不能用得上？用不上，第一个你的认知还有问题。好，所以基本上我会习惯的把一个方法谈完的时候，尽可能导向这个修持法。所以这个修持法在大圣齐宣论有谈到，在赞茶三个业报经里面谈到，赞茶三个业报经里面有一个叫回心四观跟正果四观，他其实对我启发很多。我那时候有空啊，坐在公车上啊，我就观想，是我在动呢，还是静在动？我现在在观察我自己，其实车子在动，其实也不过是不同的影像在生啊。这我跟我们看那个，我举那个霓虹灯的例子啊，此灯亮，此灯灭，下一排亮灭亮灭，下一排那就开始灯灯灯灯啊。其实他们都站在眼前，哦，负责亮亮啊，负责亮亮，就像我们那彩排那个啊，这个啦啦队那个彩排啊，换牌子换牌子，其实都坐在那里。那个灯亮暗亮亮亮，就看着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在过，对不对？就是一样，对，总是起现行，现行起新种子，然后看到过去一切法的生灭，因此有什么生住异灭？因为生住异灭，所以有来去时间空间相，他们这东西就现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如是的来，如是去。所以那时候我在观察，这些东西都是我不断的影像在现前的。为什么我这样想那种？因为我是个性很急的，都我一直这个完了赶快去那个，对不对？可是我发觉这个跟那个都一样，我急着去那个干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会认为那个很重要，这个不重要，所以我要急着去做那个。可是我发觉其实这个那个都是变化的时候，我急着去那个干什么？那我现在要不要急？可以快但不要急，因为如是因缘要我快，但不是要我急。所以我该现快快，但我其实刹那因缘平衡平衡，我目标是做那个事情，但其实就在过程的每一个事都跟他平衡。所以我尊重每一个过程的都该做啊，那一个是现前因缘世俗地里面假设出来的重要事，所以我应这个缘做。但其实每一个过程的刹那都平等，都重要，都不可轻忽，而且都不可失去。所以那时候就是训练的嘛，看他做功课，我就当做影像一直灯啊，现在还是要学这个影像，有时候在观看观也蛮有趣的啊。所以我因为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得啊，所以那时候在当兵也在观，我当士官嘛，还是带兵上哨啊。他说你在笑什么？其实我是在观，观什么？如踏云一般，放着枪，然后其实我是在观什么？如梦中哈，行梦中模式啊。然后我一个假我，做着这样的动作，观察的世间种种相，踏着如幻中幻泡影的地，然后就说，哇，走得很艰难哎，好像在飞，虽然都假，不过就是因为常做这个东西啊，很有趣的，就内心里面突然就有感觉到哈，好像也活得很真实，都不剥离任何现象，可是又始终保持一个空间，为什么如幻泡影？所以你那时候发觉很多事情啊，包括我站在有时候要轮流，我要站，看到长官来，就你那我想，如梦幻泡影的长官碰到我，我就做如梦幻泡影的，就你，这个就在那里玩，自己能觉得好笑。 大家也不知道我们在玩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又讲不出来，那所以自己就有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尝试着把你懂的道理，在你现实当中，你试着观察。所以那时候也经常怎么样，跟你讲话。那我在跟你讲话，第一个我必须要观察这个缘嘛，但同时我又不能掉入这个缘，所以必须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我随时内心必须要听得很紧。为什么？不然我就弹进去了，所以弹进去就活进去了，就跟你谈得很真。可是我必须同时知道，就算真也是缘起真，而不是那个。所以，当然这是训练的啊，都还不是真的啊。不过就是因为我必须不能割离缘起，但必须从你缘起处又不掉入。所以那时候讲话就要怪怪的，哎，你今天讲话有点怪怪的，就是因为还不熟嘛，还不熟的那怪怪的，因为我随时都要提着念头，怕我自己掉进去嘛，掉进去就谈着忘了我是谁，就活得很真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可是等我如果观察自己能风化泡影的时候，就有点有点抽离的感觉，有点抽离的感觉。所以这个念头要时时提着，一不小心就掉进去，那掉了老半天，哎呀，又活了那么真了，已经隔好久才又醒了，想到啊，所以这个观察有时候会让你啊，其实这是一种，也是圣洁。但当你试着去做的时候啊，你对于那个经典所中的道理，你开始比较靠近的去一分一体会，有很多东西相对就会在你内心有种活起来的意思，就是。经典的文字不再是一种死文字，而是好像你要拿来印证的东西，一直在传播印证。所以后来我发觉，我不是讲，我常讲，就是有时候因为以前不知道，那不但在舍的时候就整个跳起来吓到，因为舍掉那我去哪里啊，还怕掉到虚空中。如果你试着舍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反应。那我就知道说，以前那个对空的认知不完整，后来慢慢调才知道说怎么去面对缘起，而不是说所谓空变身，不是割离掉，而是不执取。这个人不然那时候会吓出来，做了说哦，起来也没运动，哦，好喘，好可怕，他差点从高楼掉下来那种感觉，好像掉入虚空，完全不着地，你不知道攀哪里去。那个可怕之心啊，哎呦，好可怕！因为你断念，那时候就吓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说，有的人为什么不怕？因为你都抓得好好的。你我就讲说，哎，你看我都没收，跟你后面绑着铁绳子啊。你试着真跳看看，你就怕。哎，你真的放下来，整个从高空跳下来，你就会知道说，那完全不着地的感觉，一切法不着的，就是说那种恐怖心啊，就是。那我们现在为什么？第一个你没做，再过来就是你虽做，但你有一个执取处，那个执取处让你感舍，那个执着处让你感舍，所以你不是真舍，不然你铁定跳出来，因为吓死你。所以为什么有人讲到毕竟空的时候，尤其是当场佛陀在讲的时候，你都离开，因为他总是必须要有一个安住处，他才能舍东西。啊，这个。细微处必须要自己去体会啊！好，我们要看这个大圣起圣，他讲真如三昧是怎么修的啊？因为我希望说配合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论啊，因为这个论毕竟是复杂。那因此，如果我们光只把解完的时候，对你来讲只会形成一个笼统的概念，它真正的意涵你可能比较不容易具体升起，所以我就从这里来看啊。真如三昧者，不住见相。不住德相，好，乃至初定亦无懈慢，好，所有烦恼渐渐未饱。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得入如来种性，无有是处。他在讲说不住见相，好，不住德相。其实你看到这个叫不受不着，这个跟我们讲那个《般若经》是一样的道理，不受不着。所以那个这个佛母出生三法藏波的波罗蜜多经啊，就讲这个不受不着。但他这里面讲说真如三昧啊，真如三昧有一个核心的修行要领，他叫因为他知道他自信清净， 所以自信清净在于一切法本质即灭。所以他一切法本质即灭的时候，当我知道他即灭的时候，我如何受如何走，不受不走。所以能见者，但是众生颠倒所见法，实无一法能见所见。这个心，你现在如果道理慢慢走，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谈中论，我们不是在破析这个东西。中论它就有个好处，它在你我建立的空的认知当中，那个空的认知通过于文思的那种思维抉择当中，让你破除你认为肯定的东西其实不肯定。所以中论有一个善巧处，有时候我们在谈中论，谈到变成纯理论在论证，不是。中论的谈法其实它是把那个论证啊拿到你现实直取安住的地方，你认为你因它肯定才生种种分别，那请问你肯定什么？他把你这一个疑惑，把你那个执着把它送掉。他说它是一个正思维的方法去理解。那唯有你在这个道理融通的时候，你那个空观的贴才贴得出去了，不然你会说明明有啊，现在会的，明明没有，但我执着的有，你会这样想吗？明明没有，因为我道理已经通，但我的执着还有，所以你会讲说，明明没有，但我执着有。按那个说，你掉空，明明有啊，你会跟我说没有。我知道你是催眠，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有啊。所以一旦烦恼来，就解不了了。可是如果你会觉得道理上明明没有，只是因为颠倒，所以你会知道我错，意义就不大一样。所以中观的看法，他直接就是把你认为说我不住见相，好吧？那我说为什么不能见？你看你见谁在见？能见者所见者如何确定谁是见？想来想去，用种种的破析，所以中论的一个最大的方法就是以你能体会的道理。以你能接受到，你去反观你的思维的盲点，中论里面讲，所以让你慢慢的，原来我所肯定，我推论出来，我可以执着的东西，从来理论都不具足，理由都不具足。所以这种理由的不具足，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你在起这种观的那种障碍性就少。所以你要从我退思维这种作用，就是说我就算不接直接关注，但我开始已经觉得说。不那么障碍。我们最大的障碍是我如实如实相信它是有，却要我认为它是假。这个修怎么修？现在我们从道理上，从道理还在道理啊，如比量智的，从道理上果然真的我讲的都错了，我所执着的。你看这样的认知跟你要起观产生的障碍就少掉了。一个是坚持，认为坚持不舍它是真，现在道理上好像还真的是错没，虽然我现在还执着，可是这么一讲过来真的是没有的，算了就算了。所以途中论就是要建立这个空间，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大乘的观法就必须要有一个一段的方式，让你挫折你那个执取为有的心，把你累积下来这种分别心啊，认为它有，为什么？所以我就讲说，我们要破你空啊，绝对不是说逼你空。没有，你要执着可以啊，你跟我讲你是哪里？你找个理由，认为你可信受吧。你只要立得出来，我就破你。对，你说明明有，可是没关系，随你拿啊，你随你拿，你认为有你就讲哪里有。好，你这样立一个有出来，立个我出来，其他就可以破。所以在中六里面很有意思啦。假如这个法是十因缘所生，而你只为一法，那我就有十个面向可以破。就是这样。假如这个法是，比如说我们这班现在有十几个嘛，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讲说我代表全班，任何人都可以反对。凭什么？对，因为我是我，你是你啊，所以任何一个法只要是缘起的，而你执着为有自信的，所有的缘起之都可以破你，所以所有之都可以破自信之，所以缘起所有之每一个之都可以切入破你。为什么呢？本来是和合相，你执以为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立，但开始融通了以后，你在大圣很多的禅意、很多的空观，你这时候才用得上。否则现在很多人在修法华三昧上啊，很难修，因为第一个你不大懂得器官，有的人空懂一点，好、哦，哎，可以。那一旦起观的时候，观什么？观差别的时候，马上就跳出去。那一旦跳出去的要起，你跳出去姿态有，要起空的时候又隔着另外一边，要空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法华三昧里面的那种四义心、一义心的观法，很多人就做不来，因为他没办法将四理合在一块，他不知道缘起跟空的融合，所以他观不来。所以我们现在讲真如三昧。真如上面建立在什么？真如体的认知，其实就是所谓如来藏，所谓的就是自性清净心啊。所以你既然的一切课程实为法性，实不可得，所以所转所是见相都以为虚妄。好，那这个是吧？建立在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但还不完成，所以你在观的时候会有呢相对的清净相会出来。清净相出来之后，你这个核心的观法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就是说。所以你的自在，你现在是方便的啊，还不究竟，所以你起方便的不住见相，不住得相啊，这样有没有住？有没有得？有，但你有几分开始在观？好，因为你这样观的时候，它会起什么作用？就是你对镜会慢慢看得越细，还有你的能看的心越来越细，所看的镜也越能透进去，然后继续依这同样原则，在用心你，所以我想说，从大部分的执着到最后，你会看到更细腻的执着，你会把你这种观法透到每一个细胞处。所谓细胞处，我讲的所谓细胞处，不是看细胞啊，是你内心维系的著作处。那你现在如果这个地方观察到了，以后它再启动，你就会知道，在这一个边。我的心的，所以你对你的心的流动会很清楚啊。那因为你看得很清楚，你著作的相就不会停在你出的边，就往细的，所以你继续看就越看越细，越看越细，那就是依这样的同样的东西，那越走越细，就产生良性循环，能观所观，在这种观的训练当中会走越走越细。所以你看，虽然一切法不可得，就像《华严经》讲的，圆融不爱行不，行不不爱圆融。虽然法是圆融，但修的过程里面，何妨它是次第次第而上。虽然次第而次第而上，可修的观法是一开始就依这样一切法空来观察。好，他是讲不住见相，不住得相，乃至初定亦无懈慢，所以说包括定出来的时候，它维持一切境，维持我刚才讲的啊，如梦幻泡影，如如影如电这样的观法啊，所有烦恼会渐渐回报，因为烦恼来自什么？颠倒心，所以说它当在起这个观的时候，我们像比如说为什么实相忏能忏一切罪？因为它从根源心下手。罪有心起，将心忏，心若亡之罪矣嘛。所以它的根源在这里。所以真正的烦恼不是知末烦恼，是根源烦恼。根源烦恼是在哪里？以虚妄处、虚谬处执为实，这才是根本烦恼。所以它就直接从这里观，所以这里变成可以通一切烦恼皆报。这个观法变成会让一切烦恼皆报，为什么？一切烦恼都从这个根本烦恼、根本无明生出来。所以他直接观这个，其他烦恼就会跑。为什么？原来支撑他的这种颠倒性的那种支撑的养分被你拿掉。所以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得入如来种性的无有是处，以修世间诸禅三昧多起未果，以我见系数三界。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在修禅定里面有很多东西啊，这很难细说的。不过你如果注意看啊，你在修禅定的时候，你所依止的是什么？你所依止的经常修世间诸禅是如此啊，修佛教禅定会不会跑这样？一样啊。你表面上是讲佛教，其实你并没有依的，因为依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看是修禅定，其实系属于我见，系属于我见。 所以这个修的时候就会常常一开始呢发心就有问题，那一开始发心有问题，整条路里面带着那个同样的味道，所以带着味道的时候，那最那这时候如果一发心有问题，带着味道不对的话，那最好不要正禅定。嗯，这时候我就希望你不要正，因为你一旦正禅定就麻烦。为什么？你那一份细数的心被肯定，那个细数心会被因为你得而正而肯定，就这时候就麻烦了。所以这一开始的时候，你那无细数心啊，你那个功夫才会。所以在毗昙里面，因慧能助定，就是这样。定能生帮助慧，那同样慧能助定，智慧能帮助你定。所以一般来教你守的人，他得禅定快，为什么？他细数心少，他执着他散。为什么细数心？因为细数心少，为什么能得定？因为第一个他不攀缘多境，其他虚妄境他不攀，所以他心很容易摄住。所以为什么正见很强的人啊，定也容易？因为他对那个引动你的心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他知道虚假，所以虚假的东西他也会兴起攀缘心就少。所以一般来讲，有的人修定修了很多都修不下去，其实也有很大问题是认识问题。第一个本身障碍，再过来他根本障碍没去除，的观念一样。也就是说，我依妄想心想得这个法，而这个妄想心就是障碍定的最大因。所以在禅修里面啊，如果你特别取一个心念想要正禅定，这个在修禅要诀里面他讲叫做懈怠。我很急着没有办法懈怠，为什么？这个执着心障碍你的定，所以不能取这个心。凡你另外以所缘相、所缘境里面另起所有的分别心啊，都是背离他，都背离他。所以他这里讲说，第一我见系主三界，以外道构，若离善知识所悟，则起外道见故啊。所以说，假如不能核心建立这个真如的义的时候，凡所有安立处都同意，都容易什么起外道见。为什么？我们就像见空形成哲学上的空体，由哲学思维听出来的空体就整外道，我都用佛教名词哦，但只是我认知里面的空却是一个从我自身妄想心所推出来的哲学推论出来的空体，所以从此一建立一路都是外道心。没弄好一路都在修外道，为什么？你建立的东西是跟他不相应。好，如此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现世当得此种利益。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有时候我们念地藏菩萨为什么种种功德，现在在修学久的人或者观念久的人，再不要说随就是轻易就是你跟我讲这么因这么因啊这么一个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应该尝试的从他为什么会得这样的果，为什么修真如三昧会得这个果，因为这里你又可以帮助你去抉择真如三昧的不共特性在哪里。为什么修它会有这样的果？这种因果关系的背后的真实原理，你应该能去觉察出来。你会发觉，因为我们讲说，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发觉佛教的因果是很笃定的，所以修学佛法的人不动摇。我该受苦就受苦，那我该得报我也得报，我从不怀疑。那为什么是这样？不是因为有人跟我讲说有这种福报，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有。你就算跟我讲完说啊，上次讲错印错了，你还不能印错，你还是我还是这么认为啊。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笃定，就是你出之前我看到一个过去大德他们在谈涅槃，谈谈佛性啊，结果他谈出一个佛性出来。那个他们写论文嘛，博士论文要我评啊。我说这，因为他说那个这个大德啊，是一种很独特的创建。那就看着他有过失啊，他有问题，他这种看法不符合佛法。虽然是古人，可是我说不对不对，他不但没有超越他，反而是有过失的。我说他至少有哪些过失？ 我就跟他列，这个过失是这个这个的，列出几个过失，但我也不敢狂妄嘛。我说那他是哪一时代？因为他找我评估，我没看过这个人。我就看啊，同一个时代有几张，那我就看几张有没有谈他的话。哎，这个中有，谈到几张中也列出他几个过失，哎、欸欸，跟我差不多。那个啊，那个叫搞东西啊，你原则在哪里？所以我那时候在评他，我这样说，他没有超越。但他有过失，吉藏这么认为。那我说，吉藏认为不是因为因三论来评他，而是他是，我也没什么，我不是三论的。我说，中观在抉择你的问题的时候，不是因中观见在抉择，是因为中观在破你的执着，是因为你自己矛盾，自己矛盾。所以我是看到你自己矛盾，不是说我用中观建议或三论中来评你，因为中观建议的并不是哪一派的之见，是法尔如是，就是这样啊。你这样认知就会互相矛盾啊。所以我就看到，你看这一点这一点里面互相矛盾，因为你所建议的因缘是互相不符合的。你认为这样的一个活性，其实跟外道相同。如果你这个活性是这样建立的，你跟那其他法会不一致。那我就讲说，你如果认为它有效，第一个先经过人家这一趟的筛选，也就是说我质疑你，你就要回答我。所以当我有的人认为大圣回佛说可以啊，没关系，只要你高兴就好，但大圣认为你不究竟，你先回答。中论对你不究竟的批评你先回答。所以现在很多圣人啊、一直就说大圣把他挡在一块啊，他们就不知道大圣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要回答的时候很简单，你先回答我大圣错在何处，还有大圣对声闻不究竟处你能不能超越。所以我不是跟人讲吗，一开始我讲说连阿含经都说声闻人阿罗汉没有十八不共，没有实力是为，可是阿罗汉不受后有了，那不受后有那怎么生活？那可是大家都可以生活吗？那偏偏他没有生活之道，所以他问题出在哪？他从一开始，佛从来不是正诸国、二国、三国、四国，佛是走菩萨道，佛是走菩萨道，所以连声闻人、声闻法，他们都很难说出成佛之道，因为他们具有成罗汉之道，啊，成完罗汉，你又下一步要成佛就没路，所以十八不共法。四位实力不知道怎么成，他们没有说出一个成就实力四位的方法，因为他必须要从菩萨道，这就是这个。所以这因果关系你必要能看得出来。好，我们来看他这里，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哈。云何为此？见是当得十种力，一得常为十方诸佛之所护念。为什么之所护念？这里面马上牵扯到我们今天时间不知道够不够，会牵扯到这个吕澄啊，吕澄也就在批评我们之前，我就引那一段哈、不是要肯定的，是吕澄对大圣起信的批评，认为他的本节思想错。可是其实本节思想，大圣起信的本节思想从来不认为他是果的，他认为本节不绝，不是本节已绝，不是本节已绝。那他接着又谈批评这个，也许我们看下一节的嘛，黄导，他认为真如不内熏，可是大圣起论讲真如能内熏，熏呐、熏习。其实这里面谈到，当我们在修持的时候，直接感应加持的最快是从哪里？从自身对法的相应的时候，这个感应最最直接。也就是当你起心跟善法相应的时候，感应是逆时感应。所以可以从外感应，可是在唯识的立场里面，外感应终必，外感应只是你的书所缘，真正要起作用的话还是要亲所缘。我要能，因为我现出的境，即便都知道我所见的境都是我自己的亲所现的，外在的境只能仰仗它生出我内心的境。所以真正的感应终究最直接感应一定是你的能取心去取这个境，这时候才感应。而这个能取心作用在哪里？所以我在讲说，同样我不是讲吗，在立场就是观念就是，我 经常把镜看成客观，其实这个镜，你这个镜经常是配合的让你自己存在，因为六根业力关系，我必须有所执着，因为这个执着现出名色就有六根，因为要让六根起作用，所以一定会有六境。所以这不是因为有一个客观的境让你六根怎么样，不是，从一开始最核心的动力是妄想，妄想不生出名色，要有六根，那为了要让六根法也成立，就必须有一个相对的境，以变六根，以六根六尘，然后有我，它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到最后，我们所有境的核心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殊胜境，你不一定起殊胜感。为什么？你内心缺少一个，你眼睛可以看这个色，但你眼睛见色的时候，你的第六意识就写不了，起不了恭敬心。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群比丘围绕着火，你看，这一群人在干什么？光秃秃的，因为他们都头发都剃光，你只会想着。可是如果对一个已经生性三宝的人，看到这个时候，马上升起出离心。那同样都是你也看我也看，但你看这个镜为什么跑不出那种恭敬心？因为你内心没那个种子。所以真正清修是从哪里来？为什么当我们在修这个真如三昧的话，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因为十方诸佛菩萨都不离真如，所以感应到就最快的是这个大家子。对，即刻以佛法性相应的修持是直接得到加持最快的，感应最快的。所以这个里面讲说由十方诸佛来护念，其实应该是什么？从内心以一切诸佛法性相应得最大加持，是这样。这里面还有很多意思，这个这以后你还说。有一次啊，我在监狱弘法，那就有监狱弘法的时候，因为要帮监狱的人忏悔啊，那我就在唱，这个要不要说？唱，因为我唱的时候我会习惯讲，那我观想什么？不是我唱，那我唱就不是你唱，我的唱观想是，现为我，法界无差别。所以我唱是假借我这个音声相，其实是整体法界起唱，唱整体法界相，这个很难说清楚。这时候就会有不同的感应，如果知道的就比较容易知道，所以有一个法师呢，我在唱了一半他就过来，他是可以修的，因为我在唱也没人知道。我在请观那边知道，不过同样如果比较熟悉，他就知道你在左右啊。所以你发现那时候你的心啊，完全不受限于自己的身心的隔阂。我想这个只是自己乱想，你常乱观的。不过这个观就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当我尝试的把我的懂的道理转到我现在为犯我犯人在起忏悔这个忏悔记的时候，我尝试跳跃。自我设限的足科，让我认为说虽有种种相，其实是整体法界无差别。所以我起唱的时候，我认为是整体法界起声音和变入整个法界。所以你要是扣中心，你试看看，你会发现整个身心也开始有点不大一样。你会发现你的声音是不是在这个声音，然后听到那里就没了。你会发现其实凡法界处皆可听闻此声音。你先把自己的挂先打开，这种障碍打开，其实你的功能性就放出去。这加持也是如此，怎么加持？修创那种加持的，你听不懂啊？你广告的，不要开玩笑啊！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英文都是听懂的啊，就是说，凡能通的就能感应。你自我设限就不感应，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动物不能感应？因为你喜欢当人。当你不执着人相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跟其他众生沟通。你为什么人跟人都很难沟通？因为你个性太强。你把这样子，你把个性融掉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好可爱。 每个人都有跟沟通师，很多东西就是具体就等等等等。为什么所有的障碍还是你习惯的很多意思啊，这个其实佛法的应用就是如此啊。我就说你尝试着去用，你就发觉有用啊。我说的话你听到读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不多点睡觉时间是吧，啊，我们很有用啊。好，我们再看二者不为诸恶魔鬼所能恐怖。为什么我就说就是讲说你拿刀砍我才不怕，因为我就是你那把刀，那砍谁？刀子不能砍刀子嘛。啊，你魔要砍我就是魔，那魔也不可以砍自己啊。那为什么我就是魔？因为魔跟佛自性平等，所以我也没差别你是谁，所以你也砍不到我。当你跟他不一样才会被砍到啊，你如果跟他一样怎么砍？是不是？所以我当然不是说完全摒除这样差别，最主要你之所以会有敌人，是因为你有能手，你这个人手才会有一个我的时候才会怕我被坏。那到我没有的时候，我没有摒除这摒除的所有对立的时候，我其实跟你也没什么差别，那没有差别的谁破谁不可能不得破。所以当一个人能正念于法性的时候，他被破的魔性不是个别魔，是一切颠倒性，一切颠倒性就是魔性，烦恼性就是魔性。但是不为啊，九十五种外道神鬼鬼神之所惑了。那当然这个一样的道理啊，就不会惑了。为什么？核心的理。所以当我们建立在佛法正见的时候啊，你不会动摇，因为你有真我就知道，你有简我就知道。为什么？本无真简处，你说我只有真一点你怎么知道？如须弥山哪有这么一点点，问你试看看。电视关起来和电视打开没节目，它多少一个叉叉丢啊，虽然没节目也是叉叉丢啊，关起来是连声音都没有。你说我都没节目你也感觉出来，都亮在那里怎么没感觉出来？所以当你认为一切法本质不可有一毫厘的时候，你多一毫多大如虚弥，本不该减住里面，你一旦稍微减它都是极为空洞。所以你是因为你的核心不清楚，所以对微小过失看不到。我说的话，你的核心观念清楚，稍微移动一天，清楚的人就会清楚。所以，所以为什么不惑了？因为核心很稳啊，一切处不可着处，凡有所着处，皆是颠倒处。智者远离毁谤甚深之法，重罪啊业障渐渐为薄。这些一般为什么？什么叫甚深法？你会不会诽谤？我们常在诽谤，我们有人常在诽谤，有。所以我现在来讲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的人对法不清楚，然后就轻易起这个诽谤念，啊，所以就以为这叫究竟，那个叫不究竟。那这个无意中产生的诽谤，因为其实我没有列出来，另外一个经典也是如此，有谈到或者经谈到这个东西。我们视线修行未已，却不知道真正随一切境不染着者才真修，结果我们还拿起另外一个境来摒除那些真修者，这才是这个菩萨占陀罗屠夫对不对？屠夫，你以为你清净修，但你执清净修而产生对立想，而反而对那些反而是言一切净修的人起毁谤，刚好相反，这就是狡诈残局啊。那当然，这个我们还是要抉择的，好修不真真修不真修还是要抉择。但我的意思，就你自己在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清楚，你是依什么道理。你今天取得的东西是依什么道理，而不是依妄想心在分别的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